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圣经的第一页，我想大家都找得到啊。第一页，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所要钟培牧师所要讲的信息是人生的价值，我们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请各位继续打开刚才所读的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经节也需要引用到创世纪前面几章，所以打开的话对你们方便。好几年前我找到一个网站，上面告诉我关于人的价值。你知道这个网站叫什么名字吗？这个网站叫做 humanforsale.com， humanforsale.com， 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它里面一大堆问题，你想 find out 你的价值，你想找出你的价值，你在这个网站上面，它有很多问卷给你一个个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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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ck， 你的教育程度、你的身高、头发颜色、眼镜颜色，各式各样的，加起来到最后给你一个估算，就告诉你你值多少钱。那现在这个网站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可是我那个时候去做了以后，我不告诉你我价值多少啊。那个每个人的价值不太一样。在美国有一个部门叫做 The US Bureau of Chemistry and Soils， 好像叫做美国的土壤跟化学局。他们好多年前做了一个估算，他把人身体里面所有的化学成分分析出来，列了一个表，然后就按照这个市价把这些原始的物质来评估一下，然后就发觉一个人他的价值，你知道多少钱吗？把这些原始的物质，比如说碳啊、氢啊、氧啊等等各样东西合起来把它卖掉，少于一块钱，少于一块钱。而人生里面，人身体上面最有价值的，你猜猜看是哪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皮肤。所以日本有一个研究所，他们在做这个研究，他要找出一个人身体皮肤到底有多少面积。那怎么算呢？他很简单，他找一个人来，然后就拿一些湿的纸，把他全身上下全部涂满了，然后等干了以后把它撕下来，把这些纸就一个拼起来，他就拼出来，就发觉一个人平均大概是14到18平方尺的皮肤。那他就用牛皮的价值来算，这个14到18平方尺的皮肤，按着牛皮的价值，好几年前是美金3.5块。所以再把刚才那些化学元素加起来，各位，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大概不超过5块钱。这是人生的价值吗？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创世纪里面最开始的一段经文，我希望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仰望神，跟我们的心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事情。在我们人生中，你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你施行奇妙的事，把我们从黑暗里面牵引到光明的角度，把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将我们那个垂死生命来交换，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要思想你在圣经里面如何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唯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以致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主圣灵，我们求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把真理放在我们生命中，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是大家都很熟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在创造的过程中间，他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今天我愿意从两方面跟各位分享人生的价值。第一方面，我们的价值的来源是神所给的，是神赐给我们价值的。第二方面是，可是人却常常想要为自己加上价值，这个结果却是相反，我们想要增加我们的价值却变成贬值，然后耶稣基督来帮我们恢复我们的价值。在创世纪，我们看这个经文，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创世纪，我们常常把创世纪跟科学跟进化论来做比较。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而达尔文提出他的进化论又是什么年代，这中间差别有多少的年代，而摩西写的时候他是否关心创造进化的问题。我想对摩西来讲，这个不是问题。摩西在写的时候，请各位看第一章，我们从创造的过程可以看见神如何为人的价值来定位。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头一日。换句话说，第一天神做一样事情，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而且在这里摩西用那个词很特别，在第四节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们再看第二天神造什么，第二天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神说诸水之间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同样一个词出现了，刚才是把光暗分开，现在是把空气以上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四周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第三天就稍微长一点，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神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要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神看着都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第三天神在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然后就在旱地上面创造旱地上面的东西，把水跟旱地分开，也是一个分开的行动。各位可以看见，头三天神的创造是把一些东西分开，后面三天从第十四节开始到第十九节是第四天，我们看见第四天神造的跟第一天有所对照，有所呼应。第一天是把光暗分开，第四天神造了两样东西，是什么？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十四节，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等等。神造了光体，大了管昼，小了管夜，呼应于对应于第一天，神把光暗分开。神在第一天好像把一个空间画出来，第四天把这个空间里面的东西放进去。同样的，我们看见第二天神把空气以下、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也是造出一个空间出来，把东西分开。然后第五天我们看见他的创造在造什么呢？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而且水里面有水族，有大鱼，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动物，各从其类，看见吗？又把这个其中的居民、其中的东西放在里面。这是第五天相对应于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样。所以各位回去你可以慢慢看这个， 在这个创造过程中间第六天，是我们常说神造人是万物之灵，是创造的高峰。可是神也，摩西在这里记载神创造有一个很美的过程，有一个很有计划的过程。头三天把空间画出来，后面三天把这其中的居民放进去，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工整的一个对称，来表达创造你们的计划，创造你们的美，创造你们的威严，创造你们的设计。而在这个设计的高峰，好像就在我们刚才所做的所读的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看起来没错，人的创造、人的被造是管理、是统管、是治理神所创造的万物。可是创造六天吗？各位，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的结束不应该在第一章三十一节。在各位手上的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已经把这个暗示放出来，应该停在第二章的第三节。所以在第二章第三跟第四节中间，你看这个大圈，这个是个 很明显的分段。第一章的结束应该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而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讲什么呢？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前面六天神看这个创造都说很好甚好，只有第七天他说赐福给这天，而且定为圣日。什么叫做定为圣日？定为圣日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单单属于神。各位，从创造的次序，我们知道创造的高峰不在人，创造的高峰在第七天。因为三天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平行的对比，只有第七天没有与它匹配的对比。这是一种文学的笔法，这种笔法中国人也用。好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假如你还记得在乡下过年的时候，你去别人家拜年，去了他们家门口，一定旁边有两条红的对联，左边跟右边，这些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一定是相对的。然后这个相对中间，门上面横梁上面就有另外几个字，那几个字才是那个重点。这个摩西在这里所写的笔法就像这样子。第七天是神整个创造的重点。摩西在这里讲什么？摩西在这里有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是，没错，人被神所造是尊贵的，是赋予管理万物的任务跟使命。可是在创造中，摩西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最终的主角，主角是那位创造主。第七天把它分别出来，神卸了所有的功，也提醒摩西，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也当如此卸了所有的功。这是神颁布十诫里面，为什么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叫做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这是犹太人到今天仍然非常严格的遵守。我们有时候看到他们很严格的守安息日，我们会有时候会笑，因为我们常听到有人讲到，就会举一些例子。你只要去以色列，你看到他们礼拜天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电梯专门是每一层楼都停了，好让你不需要做工，你不需要去按，因为你按那个电梯按钮就是做工，你就犯了安息日，你不需要做工，你进去这个电梯每一层都停，方便犹太人不会干犯安息日。他们为什么那么严格？他们是有他们原因的，因为在这里，在整个创造里面，这个高峰显出来，这个重点显出来，创造乃是在于创造的主宰，整个主角、整个中心点在耶和华神，在创造主本身。而神用这一天卸了功，提醒我们，我们也当把我们的功放下来，把我们一切平常靠我们能力、靠我们的表现、靠我们的努力所营造的生活，我们放下来一下。 再一次思想，在那一天重新为我们的人生再一次定位，到底谁是我们的主宰。各位，你们家里都有电脑对不对？电脑在那边，我们一天到晚在做的时候，有的时候电脑累积很多垃圾在里面，到一个地步就越来越慢了，慢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会整个就不动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哎，你的电脑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个按钮，那个按钮不是电的开关，是一个东西，好像是用一根针去戳一下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叫做 reset button， 按一下它重新再来，把所有东西搞干净，让你电脑重新运作。各位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的人生中间你有没有个 reset button， 你有没有个可以归零的一个点，你有没有一天分别出来，你有没有个时间分别出来，在你一天到晚在忙，孜孜不倦的在经营你的人生，在努力，在奔波，在工作的时候，你有一个时间分别出来，让你的人生重新归位，让你一切的优先顺序能够重新得以再重新排列，按照神的心意来排列。人的价值不在我们的能力，人的价值乃在第七天我们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在他面前重新思想，谁是我们人生的主宰。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寻找的，你在你的生命中寻找，你得出来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学位高一点，有的人可能公司你的年薪收入多一点，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好看一点，你头发比较多一点，你头发比较黑一点，你身高比较高，这些都是用这些来算价值。可是神造我们的时候，这个价值是外加进去的，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在这里，摩西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在他形上造男造女。摩西在这里特别讲说，造男造女，男跟女在神面前一样有神的形象。什么叫做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呢？只要你看解经书，他们很多人都在这个形象跟样式两个词上面做很多的研究，做很多的探讨。可是基本来讲，形象跟样式是一个同义词，不两次的出现来加强这个语气。按着神的形象，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形象？各位知道，我们最近去年加州选了一个新的州长，这个州长叫做 Arnold Schwarzenegger。你想到他，你想到什么？你想到 T2, T3, Terminator， 对不对？你想到这些硬汉，这些穿衣服扣子扣不起来的那种。你想想看 ，Arnold Schwarzenegger， 他要继续卖广告，他会卖什么广告？他一定是卖健身用品，他一定是卖那种吃的健康食品那种广告的。你看最近在新闻上面，人家攻击他，为什么？他去做某某杂志的一个顾问，那个杂志是什么杂志啊 ？Muscle， 这都是这些，这是他的形象。所以为什么这些 Nike 这些运动鞋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们卖广告花几百万、上千万，找来的人都是跟他们产品连在一起，他们在卖一种形象，他们在卖一种观念，好像你穿的那个运动鞋，你就好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一跳就可以灌篮。其实跳下去也不一定够得到，可是买了以后你就好像觉得高了几寸。他们要卖的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形象，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肖像权。今天很多明星，他们要是这个样子给人拿去随便乱做广告，他会找律师告你的。为什么？形象代表他这个人的特质，形象代表他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我们每个人被造的时候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在代表着上帝某一些特殊的点，我们有神某一些特殊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加进去的。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是别人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这个也可以回应为什么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不能够接受安乐死，因为安乐死基本的哲学，基本的 philosophy 是说，这个人要是没有功能了，没有用，就让他去吧。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一点，人的价值不是我们定的，人的价值是造物主赋予的，是一个外加的，因为是一个外加的，所以我们没有权决定高看我们自己，也没有权决定小看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是过度高看我们自己，过度的骄傲，或者我们过度的自卑，我们都在这个事情上面违背了神的心意。神要的是我们能够按着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一切全部要回归到造物主的身上，价值的来源来自造物主，价值的来源来自于他把神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尊贵的价值，这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神把形象放在人生命里面，就派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并地上一切所爬行的昆虫。我们的能力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是神先把价值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再用这个价值来发挥我们的力量，来做管理，来做服侍神的工作。这是摩西要提醒我们的，这是创世纪神在这个创造过程中间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最重要，不高看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权主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都在于神，神已经为你我定了我们的价值。如此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基础来看我们的人生。很可惜的，创世纪不止在第一章，创世纪还有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在这里发出一个试探，一个引诱，而这个试探跟引诱最重要的重点在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后面这句，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各位读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句话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你们便如神。可是刚才我们所读第一章25、26、27这两节，神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我们本来已经像神了。蛇在这里对夏娃发出这个引诱，对人发出这个引诱，你们便如神。在这里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在做一个事情，他们企图为自己加一点价值，好像说神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了我们还不够，我们希望能够更像他一点，更像他一点什么呢？能够知道善恶。其实他意思说，我们能够分辨善恶，我们能够作为善恶是非的标准，我能够判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能够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各位，这就是人堕落的来源，我们想要当主，我们想要当神，我们想要做神该做的事情，我们想要跨越这个被造物跟造物主中间的鸿沟，我们想要超越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想要超越我们本来已经被赋予的价值，好像觉得那个原本的价值不够，我还要再加一点点。就从这里，因为你看见蛇跟夏娃的对话跟第二章里面 神对人的吩咐是有一点点出入的，是有一点点出入的。神对人原本的吩咐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神造一棵树，偏偏要造一棵树不给我们碰？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说，神在园里面造了很多很多的树，你可以随意吃，只有那个你不要。可是我们的本性就是喜欢去搞那个，这是我们悖逆，这是我们叛逆的本性。很多的可以享受，我们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偏偏就是那个特别显得出来，特别要去搞，特别要去碰。而且神有警告，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文这个必定死是两个字，死死。你吃的日子一定死，一定死，讲两次来加强这个语气。然后可是夏娃的回答什么呢？或者蛇对他的引诱是什么呢？第三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加了一点，减了一点，加了不可摸，减掉了一个死，好像把它淡化了。而且蛇听出了这个，马上跟上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一个质疑。从这里人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加上价值，结果反而变成贬值，反而变成了贬值。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其实也是在这一个圈套里面。我们不断的想要为自己加我们的价值。最近一个统计，美国人他们问说，你觉得你漂亮吗？只有13%的美国人说我漂亮，13%的妇女说我漂亮，28%的男人说他们好看。可是在问深一层的时候，有94%的人，所有的人回答说，我可以改变我身体某一个部分就好了。然后这个比例假如把性别分开的话，99%的女生说，99%的美国女人说，我希望能够改变我身体某一个部分。所以为什么今天你打开报章杂志，这个 plastic surgery 美容整形许许多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漂亮，我们的美，不在你所用的化妆品是哪个牌子，你花多少钱买保养品，你花多少钱买你的衣服。有一种美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若是你内心深处对自己有平安，你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人生有喜乐，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光芒，那一种气质比这些东西都美，都成为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是靠香水，不是靠整形，不是靠衣服，不是靠这些。我不是说大家回去就穿破破烂烂，可是我们不要搞错了重点。我们人生里面最美的地方，乃在于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有一份正确的肯定，有一份平安的接受，而带出来一种喜乐。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这种气质就出来了。还是说我们里面对自己不肯定，对自己的价值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处处就要防卫我们自己，处处就要筑起围墙来攻击别人，来逃避。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用外面东西再怎么弄，你都没有办法带出一种本质里面所散出来的美。神已经把美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不要去找错对象，不要去找错寻求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也借着很多外面的东西来增加我们的价值。 你追求什么？你人生里面给你最深的安全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车子一步换一步，从一个牌子换一个另外一个牌子，还是你要看你的存款，看你的银行户口，看你的投资，看你的 401k， 看你的基金，看这些东西，然后你才觉得I am somebody， 我好像是有一些价值，还是说我的价值不是从这些东西定，而是造物主赋予我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印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留下的记号。我很喜欢去逛旧书店，在纽约市中部有一个旧书店，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在 Cranberry 有一个很烂很破的房子，整个房子都是书，我很喜欢去逛那边，那个地方叫 Cranberry， 那个书店叫 Cranberry Bookworm， 有空你可以去找找看。我进去那个地方，所有的书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新的书来，有的时候会找到一些很便宜的书，通常它书的价值不超过5块钱一本，各式各样的，天文地理到什么，连神学书、解经书都有，都可以找得到。然后我去找的时候，最高兴就找到便宜的书，看到每一本书打开里面，那个老板就会写个价钱，3块钱、2块钱、5块钱这样子。那我进去就很高兴了。有一天在逛逛逛，在逛那个地方，我就发觉这个部门的书，所有的书有一个跟其他书不一样，都有一个透明塑胶套包起来。可是那个塑胶套不是说你打不开，是打得开的，就是说那个包书的那个塑胶套。我就奇怪，而且这些书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就是说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打开拉出来一本40块，再拉一本70块，哇，吓坏了，这种书怎么值那么多钱？我就看看，后来发觉那个 section 那个卖书的部门有个特别字叫 autograph， 作者签名，一本3块钱、5块钱的书有作者签名在里面，它的身价就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签名？所以你的价值不是你所想象的，因为那个签名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签名你的价值不再是看得贬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时候一些骄傲的表现其实是自卑的一种反射。每一个人我们都多多少少对我们的价值不太能够肯定，都需要一些东西来帮补。所以今天晚上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记得一个事情，我们真正能够帮补我们价值乃在于你的生命中有神的印记，你的生命中有神的签名，而这个签名就是你有他的形象跟样式，以至于你的价值不能同日而语。可是这个价值也提醒我们，既然是外加的，我们就更加的谦卑，因为不是我们本有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乎那位签名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就需要知道你的生命中需要有某一种安息日的表现。这个安息日不一定是礼拜天或礼拜六做礼拜这种墨守常规的，这个安息日是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给自己一些时间跟空间重新思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被这个世界夺去了，我的心思意念有没有甚至被我所面临的困难夺去了，以致这些困难大到一个地步把神遮盖了。摩西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第七日神把它分别出来祝福定为圣日。你的生命中有那个 reset button 吗？你的生命中有那一天分别为圣的日子吗？你的生命中有空间有宝座留给造你的主吗？他的签名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有点安静时间为自己祷告。 好多年前在巴黎有一个人在旧市场里面买到一串的珠宝，一串珍珠项链。他拿着这个珍珠项链，他花了好几百块去买的，他要拿去给一个估价的人。这估价人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就说这串珍珠我出25000块帮你买。他吓一跳，不肯买，不肯卖，就拿去给另外一个估价人再去估。这个人估了以后，他说我出35000块，比刚才多10000块。他就很好奇，他就问为什么。这个估价的人说，你过来，我拿个放大镜把里面一些东西照出来给你看。他过去看，看到这个珍珠项链这个金属的地方刻了几个字，法文，翻译出来就是说 From Napoleon to Josephine， 拿破仑送给他的爱人约瑟芬的礼物。这也是一样，好像旧书里面有作者的签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中有签名，这个签名大过你的困难，这个签名大过你人生里面其他一切的事情。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过高也不过低。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成就救赎，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告诉我们你有价值，所以我愿意，我甘愿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在座每一位带到你面前。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你都知道，我们身体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器官你也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所持的不是我们的体貌，不是我们的健康，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的学位，更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这些东西都是你赐给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可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赋予我们有你形象跟样式，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为你做光做眼，能够把你的爱带给这个黑暗，带给这个迷失的时代。主，今天晚上求你再一次调整我们人生里面的价值感，让我们的价值感放在对的位置，让我们价值感能够放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用你的眼光看我们自己，使得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充满平安与喜乐的人。主，我们在座中间有困难的，求你伸手帮助，求你医治，求你施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求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洗净我们，使我们成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